哦，酒啊，是
Und
怎么样的
so ist
件事
ja,
是拦
was
阻
hindert
我们
uns
能够
zum Ziel zu kommen?
达到我们的目标的呢？
Da gibt es hier den Vers 13.
在雅各书一章
Da
十
sagt
三
es,
节
du
那
musst
里
niemand
说：“
sagen,
人被试探不可
wenn er versucht
说，我是被神试
wird,
探，
wenn er von Gott versucht.
因为
Gott
神
kann nicht
不
vom
能被
Bösen
恶
versucht
试
werden.
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、诱惑的。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呐、啊，非常有这个兴趣、啊，要我们不能达到这个目标，就是那试探人的，就是那个恶者。圣经说得非常清楚，在创世纪三章那里就说了，这个试探人的来了，而他不是。像一个很大的大象啊，而是一个狡猾的蛇。神的话说，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神他要使我们借着试炼，使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往前。使我们能够通过试炼，但是在这个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个人在这里看见神要带领他的子民达到目标，他就想要利用这个环境啊，把我们使我们跌倒，因为仇敌他要来控制地上的一切，但是神要我们在地上和他一同掌权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试炼和试探常常是在一起的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不试探我们的，神他给我们的是我们是要我们转向神，从中得着基督，而和他一同往前。就像刚刚一个弟兄说的，我不能。每一次啊，替我的儿子解决问题，他也要借着自己去从这个有考验的里面有所学习。我不能替我的儿子就解决一切了。我们的神他是给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就是给我们一个试炼，也是一个赐给我们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要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得完全。因为他知道我们仍然需要变化，我们的父知道在哪一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得着变化，啊，就是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是多少，他就这样带我们。我们常常以为，要是啊这件事情是那样是这样，那么一切就好了。那么。主的话是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所以我们所量给我们的都是正好合适于我们的。我们的家庭、上班、事业，还有弟兄、四周的弟兄姊妹，都是我们的神量好为我们的。那他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也往前达到目标。所以当事情临到了，一些小事情，像刚刚弟兄举的例子，有人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就碰伤你了，你就里头过不去。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，不要打开门让试探人的进来，因为仇敌呀、啊，常常是想从让小事变大，最后呢你就放弃了，或者是让你。让彼此相敌对，他总是想带进问题来破坏我们，带进一个损伤。所以啊，各在这里也就提到了试探人的，但是他说神是不能被恶试探，神也不试探人，他不会让，特别是让你跌倒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所以问题在于我们。所以， 我们要知道注意时时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不要啊，我们的私欲就不处理它。你知道这个私欲也是从小事上开始的，有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魂好像让它放纵一下，我就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，但是这个事情呢会一直引诱我们，是小的，但它会一直引诱我们，而且这个引诱啊，就使得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吸引我们。特别是当你觉得你现在是在这里没法往前了，不是说你很顺，你在顺境的时候，而是在逆境的时候。就像我们的主，他在旷野40天没有吃喝，那么到40天过后，第40天的时候，仇敌就来了，试探人的来了。他不是第一天就去试探主，因为他也不傻呀，他来第40天的时候才来。就像我们一样，当我们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不要被私欲引诱，因为呢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。但是我们知道在罗马书8章的里说什么呢？8:12-13说，弟兄们，我们虽然都是有肉体，但这不是成为你犯罪的一个借口。12节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阿们。所以每一个试炼考验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一个选择，我们可以借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这样我们就要活着，而且得着主。但是要是我们顺从我们的肉体，顺从我们私欲的引诱，就会生出罪来。那你知道，当这个罪成长或者是长成，就像这个罪怀了胎，私欲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这就是一个大问题。罪是个问题，所有基督徒都知道，我们不该说谎，不该偷窃，不该贪心。但是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死了以后啊，你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，你都不知道你的光景如何。这就是仇敌的目标，他给你看一下，引诱你眼目的情欲，可是最后却是带来死亡。他引诱你不是用一个你从来就不喜欢不在乎的东西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弱点，那么是主是要在那个上面要变化我们。那同样的仇敌啊，就想在这个上面来引诱我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，在主的面前祷告，求主真的是保守我们。当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跌倒了，而是要进到主的面前，借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。所以雅各说，不要自欺，你以为是美好的事情啊，常常只是暂时的，最后却带进死亡。我们岂不都有这样的经历吗？你做一些让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你当时满足了你的欲望，可是最后却带进死亡，就像当时夏娃所行的。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，都是这样。我们在这里是要被主训练成为和他一同掌权的。那么同样的，仇敌就利用这个来引诱夏娃和亚当。撒旦仍然是用同样的伎俩，所以我们不要被他欺骗了。不要以为这点小事没什么嘛， 到末了却带进死亡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这个也包括了试炼，但是也包括从上头来的智慧和生命。我们可以在试炼的时候向父求，让他借着他使我们通过每一个试炼。我们的父是众光之父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不管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，就是神总是为着我们的。这个我们在困难中就不会被跌倒，不会被绊跌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总是为我们好的。因为我们要是跌倒，就表明说我们认为应该这样行，可是结果却不是我们所想的，我们就被绊跌了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永远是为着我们好，他绝对没有改变。我从有一个姊妹的身上学了很多，她虽然受了很多苦，可是她每一次都说主是何等的美好。感谢主，从这个姊妹那里我学了很多。是的，我们的主没有改变，我们的父神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十八节他说，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有他的旨意，我们是非常短视，只看见眼前发生的事，眼前有一个试探或者有一些问题。你要看见神有一个旨意，他有一个更大的更高的一个旨意。当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要靠着他的话而有这个新的生命要活。那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是要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。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，在他的子民中有一个榆树是出熟的果子。神要把他的国交给这一部分出熟的果子，这是多高的一个目标啊！我们重生，这只是开始，这不是全部，我们还要成为出熟的果子。所以我常常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做一个出熟的果子，使我们大家都成为出熟的果子。不要小看自己，以为得救就够了或者偶尔经历一下神的帮助。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经历主，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成为出熟的果子，能够在锡安山提到锡安山和主一同来掌权。我们要为这个目标常常祷告，为众弟兄姊妹祷告，求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成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当我们面临试炼的时候，我们就来看19到25节，这是非常实际。在这里就看见我们可以和神合作。要是在落到了这个百般的试炼中，落进试炼的时候，这个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但是你一旦在这个试炼的里头，你如何与神合作，你是在你的手里。要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，没有操练，但是要是你经常操练，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，你每一天该做的功课都做，要是抽考的时候呢，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师就常常喜欢抽考，就是我们不知道他要考试，但是你要是每一天家庭作业都做了的话，你就没有问题。但是要是你从来不做家庭作业，那你就考不过了。所以第二 20到25节就告诉我们啊，19到25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如何预备。虽然落到百般的试炼中，我们也要在这里要学习，要通过这个试炼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所罗门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求的是什么？他就是求要有智慧。他真是有智慧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求财富，他是求智慧。那么在另外的翻译上也说到，所罗门说，你给我一个可听的耳朵。我们在落到试炼的时候，我们和主能够合作的就是我们的耳朵要打开，求主使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朵。这个不是那么容易。在启示录主七次在那个书信里面说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也多次说到，你们要听，今天你们要听主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所以要有一个可听的耳朵，好像不是自然而然的，不是你就是这样就可以听到了。你需要有一个悔改的心，你需要天天有一个悔改的心。诗篇第40篇说，你使我的耳朵啊打开，就是说 你开通我的耳朵，就是说这是一个情况。我们常常啊慢慢慢慢就听不见神的话了。所以这里雅各书这里就说，我们呢要慢慢的说，但是要快快的听。可是我们人的光景正好相反，我们很快的就说，就有反应。所以我非常宝贵这样的教，这样的经历，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里头要和主说话，说主啊，你向我说，你要我说什么？就是不管在啊一些社交媒体上，我们虽然今天我们不是好像用嘴来说话，但是常常是打简讯，是不是？他就在那个上面，我们也要学习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要听主要说什么，求问主，主你怎么说？箴言20章20篇12节那里也说，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华所造的。所以我们要像在这个特会里向主祷告，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要听见你的声音，我要慢慢的说，使主能够教导我。要是有一个人他不听，你怎么能够教导他呢？所以对主来说，有时候很难教导我们，因为主还没说话，还没跟我们说什么，我就自己先说了。主还没有告诉我说，你应该是个新来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每一位弟兄怎么说话，他还没说，我就已经说了。那么，所以说了半个小时以后，你才发现，哎呦，我这个说的不太好。唉，所以这个境界对我来说，我要天天学习，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不仅是从主，是从主那里听，但是要彼此也是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这个就是自己要有节制，慢慢的动怒啊，就表明你里面的反应非常强烈。当你发怒的时候，谁能够慢慢的呢？这就是一定需要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向主求问说，主啊，让我天天听你的声音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呀，反而是造成更不好的结果。我有这个经历， 要是我真的是有智慧，就是不再去重复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。二十一节就说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，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要是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，我们就能够让主拯救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就能够得救。所以在这里说呢，你要脱去，就是你自己要脱去的，就在于你，你的心是在于你，你天天所接触到的这污秽你的这些东西是你要脱去的。比如主说要脱去一切的污秽盈余的邪恶，要存温柔的心，这温柔的心也是指着谦卑的心。你知道你的知识啊，常常拦阻你，而不是帮助你。因为问题临到的时候，你说啊，我知道，我晓得了，那就不能拯救。我们需要有温柔的心。这个温柔和谦卑是哪里来的呢？这个是一个美德，不是说你平常没有这个事情临到你的时候，你突然就温柔了，或不是的。我们知道，主在试炼中的时候是训练我们这个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常常从自发的，要在神的面前降卑自己。我常常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要在你的面前降卑自己，不要我不知道什么，不要自以为我知道什么。当我来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，使我成为一个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，我需要接受你，有这样的心，与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，就是能够救我们魂的道。我们的魂呢，是一个心田，使这个话能够播种在我们里面生长，就能救我们的魂，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。二十二节说，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，顶多有一些知识。要是你仅是有知识而不去行道，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？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主的话是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要驻留在那里。那要是我的心没有受到对付，虽然我接受了这个话，可是话却存留不住，就好像你刚刚照完镜子回头就忘了，你读了主的话，可是主的话没有存留在你的心里，没有进入你的心思。你圣经合上祷告完，话也就抛到脑后了，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做一个行道的人。所以这里说，要是你们中间有人，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啊，我们是要不要说这些话呀，是给别人的，是我们要是听到主的话啊。二十五节那里说，唯有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，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唯有这些人，就是我们要做这样的人，并且时常如此。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主啊，我要在这世上结出果子来，在教会生活中满了这样的果子。我常常问主说，主啊，我今早听的话在我身上有结出果子，今天早上所听的话在我里头有结出果子吗？哦，主啊， 在这里啊，虽然说详细查看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有时候我查看是查看什么呢？就是在我的手机上一直看，一直看许多东西我不必看的啊，因为你不可能同时看两个，你是看手机还是看那个使人自由的律法呢？所以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不要自己欺哄自己，我不要看这个对我无益的，我要看那个使我能够自由的律法，要看这个对我有益的。你知道世上有一切啊，很多有兴趣的很有意思的东西啊，吸引我们去看，可是末了却是带来死亡，因为它引诱你看到一个地步，你就没有时间读主的话。我们自己要省察，看我们多少时候是花在看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有多少时候是让主向我说话的，那么有花多少时间去看那些愚昧的带来死亡的那些东西。我们要考量主说要详细查看那使人全备使人自由，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我们要顺从这样的话。在每一个聚会里，我们都是在这里看使人自由的律法。律法对我们来说就是主的生命，不是来捆绑我们，反而使我们得着释放。我们在这个特别聚会越往前去，又越觉得从死和罪的里面得着了释放。让我们不要自己欺哄自己，不要上试探人的当。我们要看这个自由之律法，而且要结出果子来，这样我们就真是得福了，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，而且我们这样就能够行神的旨意。像27节说，我们要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那你愿意做这样的事吗？我就简单的问你，情愿你喜欢去葬礼还是喜欢去婚礼？你喜欢去一个地方是你需要安慰人的，还是你喜欢去啊大家都很欢乐的地方？这里就表明这是更深的一件事。这里说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在看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会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这里看来好像是一件不关重要的事，好像是没有害处的，但是果子你就可以看出来，结出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了。所以求主要在这里警醒我们，让我们警醒，一直到我们达到目标。我们不要在这里白白的受这个苦，我们要成为出熟的果子。哦，主啊，是。那么还有一个弟兄有一点交通。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话语，给我们这个能力，你要预备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要使我们能够被带到目标。主啊，我们愿意里面有空间，让你的话能够栽种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能够达到目标。感谢主在雅各书那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目标是什么。雅各书是说到我们的目标，它不是说到我们刚刚得救的啊，它的重点是在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雅各书一开始它就直接说到，对，第4节那里，你们要忍耐，使忍耐在你们身上做这个成全的工作，使你们得成全完备。所以雅各书就是要告诉我们，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，使我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看见这一点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书信， 那么在罗马书那里也说到许多因靠着恩典得救，就是说到我们得救的前面起初的时候的，但是雅各是着重在我们如何达到完全的地步，所以许多人不喜欢雅各书。那我们不要多读雅各书，这不是大家所喜爱的一本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求我们主动的和他合作，不能停留在自己原来的光景里。所以我们要想要得成全的，我们就会保爱这里的话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，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神有一个旨意，按他自己的旨意，他用道真道生了我们，我们重生了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他用真道重生了我们，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哈们，我们真是要做出熟的果子。我们知道启示录十四章那里也形容什么是出熟的果子。我们知道那里有十四万四千人，他们是站在属天的锡安山，站在神的宝座面前。神在神愤怒的大日，就是最后那三年半的时候，神已经把他们提来在他的宝座前。他们有一个特点，我们知道这个经节我们都很熟悉，就是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节第五节，这里说到出熟果子的特性是什么？他们是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这也就是雅各书那里所说的，他不是要我们行个外面的这个宗教的礼仪，而是在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，在神的面前啊的虔诚就是要是清洁没有玷污的。在这里就是各一直把这个要成为出熟的果子的这个目标放在眼前，要清洁没有玷污。那么启示录那里还接着说，他们的口中是查不出谎言的，因为他们是毫无瑕疵的。这就和雅各书所说的一样，所以他说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那使我们是没有玷污的，没有谎言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雅各书那里的负担是要使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是要装备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来多读这里的话，使我们能够因此得着变化，得着改变。还有一点，要成为出熟的果子，我还有一个经节，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九节，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。首先出熟之物就表示是出熟的，我们地里生出来的是出熟的，这是最好的，这就表明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是最好的，最新鲜的，这个经历最上好的，这个要带到神的家中，带到神的殿里，这是一个神的吩咐。我们要把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又新又活的这些经历带到神的家中。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机会可以经历神，而经历基督，而这个经历要带到神的家中，这是非常宝贝的。一方面我们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它是新鲜的，是出熟的，但另外一方面它也要 变化我们。要是我们有一个经历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神，把这个带到神的家中，我们要来到神的殿中，神的家中，把这个出手首伸的带来，这个是我们每一天要经历要操练的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目标。要是我们天天都这样操练，我们就能够成为出手的果子，是神可以来收割的。我们要是做有新鲜出熟的果子，感谢主。